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饶恕与和好啊，饶恕与和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饶恕，爱和饶恕，饶恕和好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命中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毒，因着我们生命中的苦毒，因着我们从世界带来的伤害，我们会成为别人的伤害。那前几天我们在去年11月份，我们知道德州教堂发生了凶杀案，那么在德州南部的一所教堂里边，在11月5号进行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个穿着全副武装的枪手进来向那些做礼拜的人开枪，造成了至少27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中弹者包括一个2岁的幼孩子，也包括枪手，那他后来被警察击毙。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因为那个枪手他的太太他的岳母都在这个教会做礼拜，那么他因为家庭的冲突，他要报复他的岳母，所以他来到了教堂，他是一个转业的军人，所以他开枪了，没有一个人不中弹的，在那几个在那个里边，他完全要赶尽杀绝。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一个500多人被打死的一个枪击案件，然后就发生这个，你知道这种案件经常的发生。那我相信他的岳母是基督徒，我也相信他的妻子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生机，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要记住，如果你不学习饶恕，你都会成为下一个潜在的枪手啊。其实在我们华人里边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家庭的矛盾啊，然后不断的升级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在去啊2016年，在我们住的附近加州沃纳市，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移民啊，一个新移民娶了一个从大陆来的新移民，那么这两个人啊是第二次的婚姻，就在第二次的婚姻中不懂得如何来处理婚姻的矛盾，包括财产，所以他们发生了矛盾，最后丈夫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己自杀。在那天早晨，因为这个城市离我们加州的分堂，洛杉矶的分堂只有大概10个迈尔的距离，而且被打死这个姐妹曾经在我们教会受过洗，但受洗以后就再没有来过，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我们的小组里他也没有来，教会没来。后来当他死了要找做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我们当时讲的觉得非常的亏欠他，我们没有好好的探访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说弟兄姊妹，不是受洗就完事了。受洗了要带到教会里成长你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60多岁的男人在他的儿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他有2个自己的孩子，他和他这第二胎也有一个自己的女儿，他们有3个孩子，他给他自己的孩子，不是跟他太太生这个孩子，一个纸条放在书包里说啊，下课再打开。那这个孩子就放在书包里，到学校他就打开了，打开了他发现纸条上写他爸爸给他留了200万美金的遗产，告诉他这是遗产是留给他的，在哪里，账号是什么。这个孩子发现不对，就报告了老师，老师就通知学校，学校通知警方，警方到他家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他的继母已经被打死了，他的父亲已经自杀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啊，会演变成一个悲剧。你不要以为这是离你很远啊，也许就在你的身边，也许在你的身边，不仅是你的家庭夫妻关系，包括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包括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所受的伤害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枪手啊。美国买枪太容易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70多把枪，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有枪的，你看到他平时，你看他微信，他会晒他的枪的啊。我见到有枪的人我都很小心，我跟他说话都是很温柔的说。我们看有一段经文，我们看这几段经文啊，先看布莱尔有一句话，他说人没有能力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人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我们很多人生活在过去的苦毒里边，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的世界里边，我们常常被人伤害，我们也常常的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边，饶恕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基督徒的美德就是饶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其中很重要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那些伤害他的人，侮辱他的人，打他的人，用石头打他的人，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很好的解决伤害以后能够饶恕的问题。我们知道佛教不讲饶恕，佛教不饶恕，饶恕回教也不讲饶恕啊，回教犹太教也不讲饶恕，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也不讲饶恕，我们中国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等着我必犯人，对不对？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这个教育。甘地说，如果一个人不会饶恕，全世界都是以眼还眼的话，没有一个人还有两只眼睛。如果全世界都是以牙还牙的话，没有人的牙齿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要学习饶恕。唯有基督教，我有耶稣基督，我有圣经，关于饶恕它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教导，它甚至有步骤告诉你怎么去饶恕，告诉怎么去做。我们看几段经文，我们看，首先我们看到箴言十九章第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这个非常重要。请问你发怒没有？发怒就是没有见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你们如果你摔了碗，摔了盘子，摔了筷子，摔了门，你都是没见识，没知识，没文化，没文化的表现。以后自己一摔门说，哇，又没文化。你要记住啊，你们一定要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修养啊。修养是什么？修养从神来的啊。人人没有修养的，人人都是罪人，怎么会有修养啊？人人都是有血气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人没有见识就，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些话真的好，弟兄姊妹要记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点声，一起来。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犯便是自己的荣耀。好，把那个人改成自己，改成我好不好？我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一起来，一起来。我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那请问发过怒的人举手，放下。人人都是罪人，包括台上这个人，对不对？跟老婆发过火的人举手，姐妹就不用举了，弟兄要悔改。你看这个最后一个举起来了，这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是发过火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自然人嘛。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属灵人？弟兄姊妹，受洗那一刻，我们就不是自然人，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就属神的人。那个时候你的性情不能靠你自然的情绪，要靠什么？圣灵来管理啊，圣灵来管理，让圣灵进入你生命中来管理你的生命。第二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说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表示你要先去饶恕人，你的罪也得赦免。当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不要叫我们预习，但是救我们脱离， 啊，你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个债是什么？就是饶恕嘛，债是欠的嘛，对不对？是罪嘛。那么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一切的苦毒、恼怒、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将你们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这段经文也很重要。你看到使徒保罗讲的饶恕，他是所有一切的苦毒。请问我们有没有苦毒？有苦毒的举手。肯定有啊，受过冤枉的人都有苦毒，受过委屈的人、被人侵犯过人都有苦毒啊，哪没有苦毒？我们有苦毒吗？当然有嘛，对不对？一切的苦毒、恼恨啊、愤怒啊、喧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出去，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你们一样。多美的语言！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脚尖的灯，是路上的光。你们当你要愤怒的时候，打开圣经，一打开这句话，感谢主，我们找到了解决我们愤怒的钥匙，对不对？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路加福音也讲到了，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哥罗西书说，你们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当怎样的饶恕人啊。主怎么饶恕我们的？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流血，对不对？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经告诉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当我们归向耶稣，就我们罪得赦免啊！耶稣有赦罪的大能，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那么我们成为这个儿女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吗？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知道你是新造的人，你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做神儿女的地位。你们那新造的人就有新的性情啊，有新的喜好，完全有从神来的新的平安与喜乐，与过去不同的，过去一切都要去掉。我们礼拜五我们有一场这个医治的大会，我很少讲医治大会，因为医治大会讲完了要服侍弟兄姊妹祷告，很累，非常累，有时候祷告很晚，有时候这个身体吃不消，我回去，我那天第二天我睡到九点半都醒不来，你知道吗？就是扔在床上人就瘫了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他要被鬼附啊，或者有疾病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力量从我身上出去，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很轻易不搞这个聚会。但是真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医治，我们在婚姻中受伤害，我们在工作中受伤害，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在婚姻中受伤害，离过婚的没有一个不会在婚姻中受伤害的，没有受伤害怎么会离婚呢？不是他伤害你，就你伤害他，或者互相伤害。但这个都需要耶稣的宝血的洗净，需要再次神的面前被神来建立，希望饶恕。这很重要，不管他怎么伤我，我都要饶恕他，这个才是基督给他儿女的一个命令。那你不饶恕，你会带来什么呢？不饶恕会带来疾病哦，会带来疾病啊。你有一个恨人的人呢，慢慢他即使不像我们前面讲引言里讲的那些，他最后自己伤害了自己啊。你想啊，对啊，你恨人的人你会健康吗？你天天心里面都是充满着恨，看谁都，因为你恨那个人的时候，你会把那个表情对了一个不恨的人，他立刻觉得你这什么人呢，对不对？本来你恨那个人，那人不在你跟前，都离了，走很远了，可是因为你那个没有被医治，你的脸上那种恨意会露出来。就你遇到很多的朋友，你也是这种面目表情，大家就不愿接触你了。 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会生病的，知道吗？癌症就是这么来的，啊，恐惧就这么来的。所以恐伤肝，忧伤肾，忧伤肝，恐伤肝，不管怎么样，仇恨呢，更去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所以有一句话，有一个哲学家说，当一个人不能饶恕，他就好像自己吃了毒药，却希望别人去死一样。你懂吗？这句话你听明没有？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当一个人不饶恕，他就好像自己吃了毒药，却希望别人去死一样。就是这个不饶恕的苦毒和伤害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所以你要学习饶恕。饶恕的定义就是，原文是释放的意思啊。我礼拜五讲到那个麻风病人得到释放，他有几个释放。第一个，他在罪的捆绑里得释放，麻风病医治了，对不对？他从人际关系的伤害中得释放，因为他被拒绝，麻风病人不能跟人生活在一起，被孤立出去。第三个，他从律法的捆绑中得释放，因为他麻风病了，他就要经过律法的判断，最后他好了也得去到祭司那里，让祭司查看他有没有好，所以他从心灵的伤害中得释放。我讲了四个释放，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饶恕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不责怪或怨恨对方，自己也得到医治和赦免，并包括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把这个饶恕的定义读一遍，一起来。饶恕原文的意思是释放的意思，原谅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不责怪或怨恨对方，自己也得到医治和赦免，并包括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这个太难了啊，太难了。那我们首先看到说，这个放弃啊，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啊，我讲到一个试验，说有一个科学家，他为了做一个试验，他找了一群人聚集在实验室里边，分别问出每个人的喜好恨恶，然后用方法去激怒他们。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在被激怒的时候脸红脖子粗，当他脸红脖子粗，他里边的反应就是因为身上插很多的电线管子，我们会看那实验啊，他就怎么样啊，就血压升高，脉搏加快，心跳加快，你这基本的一些的都反映在你里边了，啊，然后呢，他就拿出一些玻璃啊，玻璃，让他们呢对着那个玻璃，把他们的呼吸对着他们玻璃来吹气，结果呢，玻璃上就留下了薄薄的彩色的膜。后来工作人员就将这个膜刮下来，做了烘干处理，变成粉状末。在这将粉状末拿到实验里给老鼠做实验，给老鼠吃，那吃的少的老鼠就很活泼，本来老鼠都快睡觉了，你吃了就活泼跳啊跳，吃的多的就乱跑乱撞啊，最后就有的就撞到墙上撞死了，一命呜呼都有的啊。然后呢，这个实验做完了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你看人一个长期被压抑里边的愤怒当出来的时候，它不仅能够伤害老鼠，难道不能伤害你的身体吗？有没有啊？也会伤害你的身体的。所以中国一句话说叫咬碎银牙呀，这个不容易啊啊！对对，你看李铁梅唱那个啊，咬碎银牙，对吧？红灯那叫红灯记吧，咬碎银牙，对不对？你知道人啊都会，当你没有被伤害，你听着觉得啊，对你帮助不大，但是受伤害的人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看到我们怎么能够保留存留恨意的权利呢？耶稣来就是为了医治好伤心的人，耶稣来就让我们学习在基督里边学习饶恕，成为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人。耶稣来当他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将保惠师留给我们，就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提醒我们讲当讲的话，圣灵提醒我们做当做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从圣灵的感动和保守，我们的生命即使有时候信了耶稣基督， 哎呀，我们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我们把忧愁重担拿掉了，我有一天还会回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特别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找不着，所以鬼呀、啊、也不容易找到他的地方啊，你知道吗？他离开了你，然后他出去了，出去怎么样？他过来过去的，他在找啊，找哪个地方有破口，他就钻进去。如果你每一天祷告，圣灵充满，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充满，鬼就进不来，没法进来的，嗯。”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乌龟走来走去的呢，然后呢我要回到所出去的屋子啊，他说我要回到所出去的屋子，因为那个屋子虽然被赶出来了，我去看看，他到了发现里边是空的，打扫得很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边，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邪恶的时代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那么这段经文讲到的这个屋子是代表人的心啊，我们刚才唱首歌我很喜欢，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对不对？那大卫的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正直的灵，给我一个这个清洁的心。为什么他们祷告都要主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呢？给我们清洁的心呢？因为说明我们的心里边有很多肮脏的地方，有肮脏的地方，有垃圾的地方，就会引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屋里打扫不干净，为什么教会打扫这么干净？防备老鼠和蟑螂嘛。那你家为什么打扫那么干净？是给人看的吗？不是的，是让你生活空气好，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家里要讲艺术，很重要，让你心情愉悦，想回家。你在家里如果像仓库，你想回去吗？你不想回去，你就住在耶华殿中，有人打扫干干净净的，你还回去，你就不回去了，对不对？在我们洛杉矶 Pomona 一个城市，有一个老太太，家里边有一天被报警，警察包围了她的家，强行的用垃圾车拉走了4吨的垃圾，你知道吗？这老太太一生就爱捡东西，捡瓶子，捡什么往那放，她准备分类再卖掉，但是她只会分类，她就忘记了卖，所以越来越多屋里边4吨垃圾，那就是臭虫啊，那就是老鼠啊，那就是蟑螂啊，对不对？那就是苍蝇啊。你看苍蝇它哪里有那种肮脏的东西，它往哪里飞，对不对？有一天有人跟我聊天说，这个中国的腐败啊这个现在反腐啊，能有没有作用？我说根本就没作用。那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因为你要想要垃圾走，你要把那屎堆清干净，对不对？你围着那个厕所打苍蝇，你怎么能打得干净？对不对？你必须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否则你解决不了苍蝇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屋子。信主了，都赶出去了，魔鬼赶出去了。可是赶出以后，你就觉得完事了。哎，我们受了洗了，啊，我们天堂的门票也有了，我们也不要去读圣经，也不要参加小组聚会，我们也不参加聚会，我们也不去祷告，也不去赞美。那慢慢的又回来了，这些负面的情绪，魔鬼就还会再回来，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重要一点，让圣灵充满你。你们，哈利路亚！这个屋子要有人把守，把守的人。就是圣灵，所以耶稣说，我把保惠师赐给你们，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他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彼得前书5章彼得也说过，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魔鬼吞吃的人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破口的人。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破口，魔鬼绕着你走，如果你有破口，魔鬼就进去，他就慢慢的、慢慢的吞吃你的生命，吞吃你的生命，使你与神远离，使你与人隔绝，使你能够造成新的伤害。这是魔鬼，魔鬼来了就是让你们互相斗吧，啊，斗他就高兴，啊，就高兴。所以我们人要需要放弃啊，放弃一些东西。我们人的心好比一块田地，我们若不去种下好的种子，野草。就变滋生， 啊，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房间，如果不打扫干净，让阳光进来，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房间里边，就会有很多的毒虫来了，啊，毒虫来了，蟑螂就来了，老鼠就来了，对不对？蚊子也就来了，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要学习饶恕。饶恕有两个重要的层面，第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弟兄姊妹要记住，饶恕是以你为主的，饶恕不是他该饶恕你去饶恕。你要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如果他该饶恕，那你去饶恕很简单；他不该饶恕，他罪大恶极，你能去饶恕，这个才是饶恕很重要的啊。饶恕啊是一个礼物，不是强求，不是强求。但是不饶恕却能造成自己的心理负担，像一个毒钩啊，自己下的钩把自己勾住啊，把自己勾住。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饶恕是也是一个清理伤害的过程。我们知道约瑟在跟他的哥哥在饶恕的过程中，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看创世纪，你看创世纪，你看到这个从41章以后讲到约瑟的伤害啊，约瑟的伤害，坐牢了啊，然后这个法老做梦，41章才把约瑟从监狱里边弄出来。那约瑟在39章讲到约瑟啊在波提乏的家中受伤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37章，约瑟啊这个被他的哥哥出卖。约瑟17岁，在一个年轻的17岁的时候，是心里最脆弱的时候。你要记住啊，弟兄姊妹，我有过17岁的儿子和女儿，在他们17、18岁在考大学的时候，是特别需要父母扶持、帮助、引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最好不要跟他发脾气，啊，你最好忍住你自己的个性。啊，你最好能够换位思考，站在他角度。他那是一个青春期，是很不稳定的时候，他的情欲也非常的不稳定。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你父母的帮助和扶持。可是约瑟就在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离开了自己的父亲，你知道吗？当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后，这个约瑟这个就被卖到了波提乏的家中，是一个卫戍司令，埃及的卫戍司令。那么这个卫戍司令的家里边，约瑟因为非常的聪明勤勉，就被提为家里的总管，管理家里的一切。因为又英俊，然后就被主母来引诱，就是他的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那约瑟他就觉得他不能够不想得罪神嘛，他就拒绝。可是他就被诬陷，就下到了监狱里边。你看，这是17岁被哥哥伤害，然后20多岁被主人伤害，啊，主人是老板伤害，就是老板吧。你有没有经过你在家里被家人伤害，工作被老板伤害，有没有过？有过，对不对？然后念书被老师伤害，对不对？老师看着是教授，其实是禽兽，这都你都会遇得到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要会被伤害，你人生中很多的不断的被伤害，被朋友出卖，啊，被朋友弃绝，你都是伤害。你有期待没有达到，你就会有伤害，对不对？不是你没有智慧，是人心险恶，是这个世界是在险恶之中，人心所思想的都是罪，啊，都是罪。所以约瑟呢，坐了牢了，来了两个官员，政府的官员，一个是法老的酒政，一个是膳食长，这两个人都是级别很高的重要的大臣，关到监狱。约瑟给他们圆梦，圆好了，说你们出去了，请救我出去。好了。两个人，有一个被杀了，有人出去了，这个酒政出去了，膳食长被挂在木头上杀了啊。结果呢，出去了，酒政把他忘了，2年没有想起他。约瑟就在监狱熬啊，你想熬2年，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把他救出去了，他把我忘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会忘记一些人？你该报恩没有报恩呢？啊，过年过节的时候，现在还来得及啊，圣诞节没写卡片，算了。新年没写卡片也算了，中国新年你有机会弥补，打电话拜年，告诉他谢谢他，你们 在你的生活，不管你是你的老师、你的牧师、你的小组长、带你信主的人，包括你给你工作的、帮你办绿卡的，你都应该给人一个感谢，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你明白吗？啊，当然了，我这个给人帮忙很多，人家都忘了我了，我这常常忘了别人了，对不对？啊，没人，这个办绿卡的好多为他们出庭，没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你知道吗？我也理解，人家送外卖也忙，你知道吗？这我们都理解。但来教会嘛，你到教会，我就觉得你就是一种感恩。所以我感谢主，我在一生中我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我都忘了。唯一不忘的就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带我信耶稣的那位农村的妇女，在我逃亡的两年中帮助我不下100个中国人，有政府的官员，有警察、军人，什么人都有。所以你不要觉得他那个只要干的就是坏人，不是的哦，弟兄姊妹，共产党里有很多好人的，军队里、警察里很多好人的，你知道吗？是有良知的，帮助过我，我就感谢他们，我就感谢他们，我都会想到他们当年帮助我，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一个人帮助我，他可能在党内就工作没有了，职务没有了，被撤职了，坐牢了，都可能的，但他愿意帮助你，人的良知，那我永远会忘记不了这些人。那这些人我怎么去报答他们呢？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络，我联络给他们带来危险，那我就为他们祷告，我就好好的服侍主，我就是报答了他们，你们。弟兄姊妹，人要有一个饶恕的心。约瑟后来他饶恕了，他饶恕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他通过了4次的流泪，约瑟哭了4次，都是嚎啕大哭，背着他的哥哥哥来。后来他当了宰相，对不对？他给法老圆梦，圆的成功了。那然后他当了宰相，除了法老之外，在埃及地他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啊，最有权力人。然后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没有粮食，到埃及来买粮食啊。约瑟面对他认识他的哥哥，但约瑟已经改变了，不像17岁的样子。他17岁是小鲜肉，现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对不对？大帅哥了哈，人家做了宰相。他们不认识他，但他认出了哥哥们，所以他就一次一次的哭。我想一次的圣灵感动他，告诉他饶恕你的兄弟。最后他抱着他兄弟抱到一起，他饶恕的时候，他哭着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他没有说他的哥意思是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让我来预备我拯救以色列人。如果他不当了埃及的宰相，那可能以色列人都饿死了，对不对？没有粮食吃，都饿死了。弟兄姊妹，这句话很了不起啊！以后谁伤害你说你的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句话能说出来吗？不容易哈！你要知道，所有的你要感谢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是你成熟，是你成长，啊，成长。嗯，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学习饶恕，我们也需要一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求神显明生命中没有饶恕的人。那你想想，在你今天要过年的时候，你想想这一年过去了，我生命中还有没有不饶恕的人，他曾经伤害过我，或者他曾经我多么爱他，他使我失望，这也是一种啊。有的人你很爱他，他突然就犯错了，跌倒了，使你失望，你心里也产生一种恨意，你懂吗？那你有没有饶恕？求神显明你没有饶恕的部分。那怎么办呢？让真理的光光照，真理的光光照，让我们学习在基督里边饶恕啊。所以我们要等圣灵来帮助我们。第二点，敞开的把受伤的真实的感觉告诉神。受伤了也要说，但是不要找人说，要找神说。找人说伤害会更大，因为他又给你散出去了，你知道吗？散出去就还不是你的意思，给你添油加醋。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会也是一个，很多人不敢来祷会，把自己的心敞开，也是怕大家做广播，你知道吗？祷告说请为我祷告，最近我们的夫妻关系非常紧张。好了，这一祷告完了，全中国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了，对不对？不愿意祷告，我有个病，这个病是不可以启齿的病，给我祷告。一祷告好了，不可以启齿，变成了公开的，全教会人都知道他有病，离他远一点，大麻风，我们得躲一点，别跟他握手，以免传染。你说就是这样子的，那又怎么办呢？ 跟神说，你们跟神说，当然可以跟教会的领袖说，教会的领袖他受过基本的训练，他应该知道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秘密。那我牧养着这么多教会，十来间教会，那可能丰收华教会的秘密我知道最多，也没人会超过我知道的最多，对不对？我肯定知道最多。哦，我没有责任把他叫这个教会讲到那个教会去，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求我们能够得以成长被建造。第三点，具体清楚的宣告饶恕的事项。因为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所以要知道这是基督徒一个权利，我们给宣告赦免饶恕就提他的名字，每一天祷告提的名字，主赦免他，我已经赦免他，求你也赦免他，嗯，为他祷告，祝福就临到你，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我们祝福通我们流出去，但是你可以问说，这个人可能不值得祝福。如果他不值得祝福，当你为他祝福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这个祝福就归你了，归你了。所以你最好找那特别不值得祝福的人祝福他，祝福都归你了。嗯，这属灵的规律嘛，对不对？就祝福他，我祝福，哈利路亚，向你祝福他。然后他因为真明知他不配嘛，你知道吗？就归你了，哈利路亚，多好。嗯，所以你不要急着，这个祝福不是白祝福的啊，你是个管道，流通的管道，圣灵要通过你流通出去。我们赦免谁的罪，多大权柄啊！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马太福音18章18节，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基督徒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但是我一辈子没用过捆绑这个词儿，你知道吗？除了对撒旦主捆绑的，对任何的人，包括伤害过的人，我都没有让主捆绑他，我让主释放他。但是对撒旦，主捆绑撒旦的作为，因为他搅扰你的教会，搅扰我们的家庭，搅扰我们的儿女，搅扰我们人生能够去跟随主的脚步。所以你可以捆绑撒旦，但是不要捆绑人，尽量不要捆绑人。所以我们要宣告赦免他，我们地上宣告，天上神就赦免。第四点，求神饶害伤害自己的人。因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不是惯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撒旦一下子那个时候就进入他心中，一下就犯了错。犯了错的人就会懊悔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犯错的人不会懊悔的。因为当一个人信了主了，圣灵在他里边，当他犯了罪做了错事，圣灵会为他担忧，对不对？圣灵会为他担忧。那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有良心良知在那里边，当你做了错事，你良心会受折磨，那这是比害人的人还痛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夫妻吵架，你骂了太太，不说你打了，美国你不敢，对不对？打警察就来了，但你骂了太太没还口，然后这一天谁难受？骂人的人难受，那个没吱声的人老神在在等着你道歉，这聪明啊啊！如果他骂你千万别还口，一还口你也完了。你要想成得胜者吗？他骂你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就在家等着道歉，一定他找机会给你道歉，然后他一会儿就洗碗去了，那就是道歉的意思，你知道吗？然后他又打扫卫生啊，看你脸色呀，就道歉的意思。有没有这个经过？我讲这么活灵活现，我一定有嘛，对不对？你听我讲这些，就是肯定是有体会的嘛。难受啊，什么时候不难受了？道歉话说出去了，那边饶恕你了，才算不难受。你不要老让自己难受。我告诉你，最难的就是讲道之前做传道人的，千万礼拜五礼拜六别发脾气，太太说什么都别吱声，就感谢主感谢主，想我还要讲道呢，然后结果嘣一句话出来了，那边不吱声了，等着你。那你什么时候道歉？你一定讲道之前道歉。那天讲道之前你没道歉怎么讲道啊？讲不下去嘛，讲一半讲到那句话，讲一半讲那句话还没饶恕呢，然后他拿本在底下看人记，说什么呢？ 牧师要在家里做牧师才可以啊，在教里谁都会做，回家就不见得会做。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样的体会，姐妹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姐妹不骂人啊，姐妹有打人的呢。有一天我辅导一对夫妻，那男的高高大大，女的很小，我第一句话说，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你的太太？因为别人说他们打起来了，他就哭了。那姐妹就在那笑，我打他。你看这也有，我怎么打他？我跳起来打，我这够不着脑，我跳起来打。你以为呢？那天我辅导一对婚姻很有意思，那弟兄像收起包站那儿坐那儿不吱声，两个小时就姐妹嘎嘎嘎讲，那天一句话都不讲。讲我就知道谁，你知道吗？这个姐妹虽然有些委屈，但是话也是很多的。后来我说跟弟兄讲什么，他就是对不起对不起，你看就讲了一句话。他那姐妹气得装啊，你就装吧，你在家怎么不这么装呢？你到牧师这一句话都不讲，你就会讲一句对不起。对，然后他就对不起，气死你！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就是，哎呀，这个起码会装嘛，这装也要会一点，一点不会装也不行，你知道吗？哎，这个能会说对不起啊，我觉得就不简单啊，就不简单。所以我们婚姻中要常常说几句话，第一句话叫 "I love you"， 我爱你，对不对？啊，每一天都要说，有没有说你们？今天早上弟兄有没有说这句话？举手，一个都没有啊。建行说了，是李冰哈，这个建行说了 "I love you"。那我是天天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天天打电话，结束了一定是一句话，你知道吗？啊，这个很简单。啊，你们这在跟前就忘了，有时打电话反而在国内啊想起来，这可以的。出差，但是在家又常常说。还有一句呢，对不起，我爱你，对不起。婚姻的三字真言，任何一件事，当有人说对不起，那个就不讲话了，那个就觉得哎呀，这其实也不是很过分，那小事儿，就算了。那你要说你对不起我，那就吵起来，凭什么对不起你，对不对？那话题就多了，那是谁怕谁呀、啊？一堆武器在这准着，准备着，都是导弹，啊，原子弹不行，咱们战术武器不行，咱们还有战略武器。你知道不随便用，但是拿下你的，你过去曾经伤害过我，哪一次哪一次，多少年前，年月日时间记得一清二楚，这一般都是姐妹的权利，姐妹专利，姐妹记这个记得比较清楚，哪一天日子都不会忘，告诉你，弟兄一般就忘，大概是那段时间，那姐妹就几点几点几点，那都清楚，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赦免啊，饶恕伤害自己的人。那么第五点，求神饶恕自己不能饶恕人的罪，我们不能饶恕也是一种罪啊，对不对？那神也要让我们饶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神命令你饶恕。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彼得问耶稣说，如果弟兄得罪我，主啊，我当饶恕几次呢？七次可以了吧？彼得讲的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饶恕人几次？四次。那我们中国人呢？两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所以中国人就两次，犹太人四次，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不讲了个比喻吗？说有人欠了多少银子，好几千塔连德，啊，这个然后呢，他的主人赦免了他，结果别人欠了十两银子，他掐人脖子。让人还，人家不还，他把他放监狱里去。所以神说，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我们要饶恕，求神赦免自己不能饶恕别人的罪啊。那么第六点，不要再以怪罪的方式认为神允许对方伤害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当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怪罪于神，说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是神所允许的，不是，是人的罪。你要记住，所以有一些的神学观念是错误的，就认为事情罪也是从神来的，不是的，啊，神没有创造罪，神创造人，神给人自由意志，人在自由里犯罪，这个不是神的创造，啊，不是神的创造，神造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啊，但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这个不是神的作为，是人的罪使你受伤害。不要以为基督徒伤害你觉得哎呀这是神允许的，不是的哦，是他的罪，他的私欲，他的私心使你受到伤害。还有第七，求圣灵把仁爱喜乐和平充满在我们原来不被饶恕所占据的地方啊，所占据的地方。最后呢，最后一点， 就是求神赐福对方，这个不太容易做到啊，不太容易做到。当然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当求神赐福他，他不配，福气就给了你啊。福气给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说，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这唯有圣经中才有，这唯有基督才说得出来，佛祖没有说出来这种话，穆罕默德、释迦牟尼都没有说出这种话，对不对？这世界任何的主义都没有说出这种话来，任何主义的鼻祖都没有说出这种话来，马斯没有说出这种话，对不对？唯有耶稣，所以他才是神。你们求神让我们来赐福对方，因为饶恕人的人有神特别的赐福。我们看第三点，饶恕人的人就有神特别的赐福。我们刚才讲到了约瑟，讲到了约瑟，我们看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啊，是圣经啊讲到了约瑟啊，这个被卖。然后呢，我们看到约瑟等到最后啊，在啊四十九章，约瑟当他被卖的时候。约瑟，我们看到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有一段经文啊，经文五十节到五十二节，约瑟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马拿西啊，马拿西就是神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父的全家，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能够起这样的名字，你想这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马拿西是约瑟长子的名字，就是使之忘却，忘却什么呢？忘却从兄弟中得来的伤害。你看，把儿子的名字起着叫马拿西，使之忘却，这个很了不起的。我跟你讲，忘记别人的伤害是很难的，这是人之常理，没有忘记。他要忘记就得有圣灵的工作，要知道神忘记了我们的罪，对不对？神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天父上帝看到了我们身上有耶稣宝血的印记，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想，就在今天之前，你还有没有没有忘记的苦痛，没有忘记的伤害？有的时候伤害不是说时间会忘记的哦，时间会忘记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时间越长越不能忘记的那个就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伤害还是爱情还是好事，别人对你的好处，人时间会冲淡很多的事情，但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的。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要选择，你要做一个决定，在基督里做一个决定，像约瑟一样忘记他，忘记他，因为把伤害带到一生中，就像一个房子的屋子里边又堆进了垃圾，当你堆进垃圾的时候，这些魔鬼又回来了，还带着七个更恶的鬼回来，那我们的生命又不能够可吝，又被污染，又被搅扰，所以我们就活不出从上帝来的平安与喜乐。那这个要忘记，这个他又给他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以法莲，这个很特别啊，他把这个起名叫以法莲，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是荒年末了的以前啊。然后呢，这个约瑟就娶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所以约瑟的妻子叫亚西娜，要记住这个名字啊，她是外邦人，埃及人。那她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那么这个次子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哇，这句话我读了我就特别感动啊，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神使你在受苦那个地方得祝福。 问题是你能不能饶恕。如果你饶恕了，你在那地方会得到祝福的啊，祝福的。我们也感觉我们看到主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约瑟当他赦免了他的哥哥的时候，你看到约瑟得到多大的祝福啊，约瑟得到多大祝福。不仅上帝纪念他，以色列人也纪念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两个是约瑟的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对不对？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就变成了约瑟的，约瑟没有支派，约瑟他两个儿子继承了以色列的两个支派，两个支派。所以当这个约瑟他的父亲要死的时候，约瑟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他给约瑟祝福。雅各怎么说的呢？雅各说，约瑟呀，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你看，约瑟不仅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他也成为埃及的祝福，对不对？埃及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啊？法老做了个梦，梦到这个七个肥牛，把七个这个瘦牛把七个肥牛给吃了，要梦见七个瘦弱的麦穗把七个肥美的麦穗给吃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圆这个梦。他醒来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能圆梦的人都叫来，没有一个能圆，他说把你们都砍了啊！就告诉再没有人能圆梦，这些人我全砍了他。后来他那个叫九正，就从监狱里放出跟约瑟做一个监狱那个小子约瑟给他圆梦成功，他忘了，他就说哎呀，这个我得罪了神呐、啊，这个我忘记了一个人，他在监狱里给我圆梦很准，就把约瑟的故事告诉了法老，法老就把约瑟从监狱里放出来，说你来圆。那约瑟就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两个梦，就是埃及马上有七个丰年，这七头牛七个肥满的麦穗代表着七个丰年，那么丰年以后还有七个灾年，这七个灾年那个瘦弱的七个牛和瘦弱的麦穗代表七个灾年，七个丰年七个灾年，七个灾年会吃掉七个丰年所有的积蓄。法老明白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当如何行？这个智慧从神来的，他说你要在七个丰年积累你的财富，把所有的粮食收回来，收回来保存起来，不要浪费，等到七个荒年你可以把粮卖给那些没有这个粮食吃的人，可以兑换土地，就把土地收为法老所有。你看多聪明啊。我记得七年前是几年前我讲过哈，美国的房地产下跌，我说这是赶紧买房子，你知道吗？听我话的人今天的房子都涨了一倍，不听我话的人也涨一倍，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的时候圣经会给你智慧的，那时候就要出手，该出手就出手，对不对？你要在荒年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丰年的积蓄。我觉得这点中国人是比较在投资方面是比较有头脑的。我就发现很多西方人不会投资，他们挣了多少钱花多少钱，中国人都是积蓄啊。我信主没多久，我听一个银行家讲理财，大家都去听，我就不属灵，我坚决不去。他讲了一个礼拜理财，基督徒如何理财，我就不去听，我也没钱，但是我整个才一千多块钱，我理什么财？当然我觉得不属灵，你知道越没钱的人觉得有钱人不属灵，因为我越穷越属灵，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不见得你越穷越属灵，富有的人也不见得不属灵。你看到这世界多少富有的人，他把钱都捐给上帝，对不对？捐给慈善机构。结果你知道，我听了最后一堂课，因为特别听想听讲座讲到没有了，就是去吧，最后一堂我一去，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讲了几段话，他说，投资不在于你钱多少，乃在于你有没有观念，观念的改变，对不对？你有一千块钱你可以投资，我说这不正讲我的吗？那怎么投呢？十分之一必须先拿出来，这十分之一不是你的， 你有1000块钱，你要记住，十分之一不是你的，你只有900块钱是你的，另外十分之一上帝的，奉献给上帝，分别为圣，这属于神的钱，你拿了就贪污。那他讲的很直接。第二个十分之一也不属于你的，当然属于你的，你不能用，要放到股票银行里边去。那他说他要把这十分之二拿出来以后，十分之一属于神的，十分之一属于自己的，把它存起来，不能用，荒年再用，知道丰年时候不能用。那你的80%就是你收入的100%，你观念要调过来啊。这个观念一过来，你说你80块钱跟100块钱有什么区别？对我们来说没区别。8000块钱跟这个1万块钱跟8000块钱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8000块钱就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就完了。那10000块钱可买可不买的就去买就完了，就这么一个区别。你看这个观念很重要，弟兄姊妹，记住我今天讲的约瑟的观念啊，约瑟的观念。所以约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枝啊，他在丰年积累了整个埃及的财富，荒年的时候他用那个粮食买了埃及的土地，也救了自己的民族，使埃及昌盛起来。这个会管理的人，你的家也需要会管理啊，需要会管理。管理首先记住让神来管理，而不是你自己管理，你自己管理是有限的啊，有限的。所以约瑟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到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气，地上所有的福气，以及生产乳养的福气都赐给你。哇，我就发现雅各好偏心哦，给约瑟那么多的祝福哦，这个而且说的那么好哦，知道吗？临死的时候给儿子的祝福，为什么？因为约瑟真的是讨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啊。然后他说，你父亲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那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你们这属灵的规律看见没有？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忘记你心里别人对你的伤害，不是没有，是有的，但是我们要忘记，这个忘记要下决心，选择忘记，决心忘记，决定忘记，因为神会补足你的。你们哈利路亚，你要坚信这个，坚信这个。嗯，然后呢要给他的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在苦难中神会高举你，愿忘记的时候神就会抬举你，神就会祝福你，神就会祝福你。首先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如果我们老在仇恨中，苦毒中，不能饶恕中，我们慢慢的吞噬我们的生命，疾病也吞噬我们的身体，忧愁就使我们身体越来越不健康，有一天得了癌症后悔了，你知道吗？后悔了，得癌症怨谁啊？怨老公气的，怨老婆气的，不是的，自己找的。那我说有的病是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要在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选择过喜乐的生活，选择喜乐，你们天天乐。你知道人，你要笑，你要唱诗歌，赞美诗歌。我们要成立诗班啊，诗班招兵买马。那天我看到说，长寿第一个秘诀是唱歌，所以参加诗班，知道吗？我在韩国去布道，有一个长老的合唱团献诗，我很感动啊。最年轻的73岁，最大的97岁，97岁还能唱歌。我的很多人97岁，别说活不到，活到了喘气也挺困难了，你知道吗？人家97岁，天天礼拜，每一天 every day 1、2、3、4、5、6天，每天早上7点钟练敬拜，练诗歌，练2个小时吃早餐啊，5点钟练敬拜，到7点钟吃早餐，老人就散了。一天没有不去活动的那个人肯定就没了，你知道吗？等着每天的，哎，怎么没来呢？没了，来的都在，感谢主，哈利路亚。有一天我们老的时候，70多岁，我们参加诗班，你们，我做诗班指挥，来了，看见没看见你回天堂了就，你知道吗？所以， 用要记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思琴来，我们弹首诗歌，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感谢主，饶恕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你必须做的。第一，神的命令啊；第二，对我们有益处。你们，神的命令，基督教要遵从，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当然去做。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回应爱，我们来起立来唱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也被神的爱充满。哈利路亚。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的手来拉一手来唱着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摸不着却看得见。对你旁边的人说，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感谢说，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世界活出爱。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你保守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自己交给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把你的祝福带到我们周遭的人。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婚姻中、过去的生活中、过去的侍奉中遇到的伤害。奉主的名，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学习赦免的人。奉主的名宣告，我们要赦免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赦免那在婚姻中带给我们伤害的人，赦免那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工作中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人，赦免那些平白无故的来伤害我们的人。主啊，赦免那些因着他们所谓的正义来伤害过我们的人。耶稣，让被掳的可以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人，少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 让我们心灵得以释放，让我们心灵得以自由。祝福每位弟兄姊妹，除掉我们一切的苦毒，除掉我们一切的恼怒，除掉我们一切的伤害，让我们基督里边不仅饶恕别人，我们知道天父也饶恕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每一天过着喜乐和平安的生活，与主和好，与人和好。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